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蒙田是一个以散文形式阐述哲学思想的哲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多受他的影响，可以说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思想是带有怀疑论色彩的理性主义，他对世人最重要的告诫是不要相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凡事都要从正反两方面来思考，人要谦卑地对待世界，因为我们实际上总会被偏见迷惑。他的名言“我知道什么”是苏格拉底“我知我无知”的回响。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蒙田的疑问“我知道什么”。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前面讲到拉布埃西时，你几次提到蒙田，现在该轮到你给听友们介绍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是啊，说起蒙田的影响力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和卢梭、伏尔泰这些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比，蒙田的著作显得轻巧、简短、零散。那些鸿篇巨制往往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大问题建构一个理论体系，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论风俗。蒙田的思考也同样触及大问题，但却用灵动短小的散文来阐述，有时看似平淡，但仔细读认真想下去会发现意味无穷。对那些大问题，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给出发人深省的结论，有点像嚼橄榄，味道是慢慢品出来的。所以茨威格说，要想真正读懂蒙田，不能太年轻，不能无阅历，不能没经历过失望。茨威格在纳粹上台之后流亡巴西，亲身经历了野蛮的法西斯暴政对人类自由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蒙田传，感觉真正懂了蒙田。他说，只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威胁着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韧，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从孟田那里能学到人生的智慧，能培育宽厚、清明的心灵。
好的，那就请你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孟田的生平。
蒙田是153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佩里格尔地区，听友们可能还记得拉布埃西也出生在这一地区，蒙田和他是老乡，也是最好的朋友。蒙田的家系属穿袍贵族，也就是那种并非血亲贵族，而是靠经商致富又担任政府公职后被封的贵族。蒙田的祖上是开鱼行又兼营葡萄酒，后来购买了蒙田城堡，所以后代改名蒙田。蒙田的父亲跟着弗朗索瓦一世参加意大利战争，在意大利期间他饱览意大利的文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这一点对蒙田的影响极大。听友们应该记得我们讲过，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觉醒。蒙田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很独特的想法，他不要孩子成为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游荡纨绔，而要他学会简朴和知足常乐。所以蒙田刚一断奶就被送到蒙田领地的一个伐木工家里去住，和底层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三岁之后，父亲又把他接回家，专门请了一个不会讲法语的人教他拉丁文，所以蒙田一开始说的语言是拉丁文。他的教育完全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读书也是随性所致。不过他眼前的书全是希腊罗马古典，普鲁塔克、西塞罗、塞涅卡、奥威德是他最心爱的作家。 这种不加强迫的教育使他拥有一颗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心。
这种教育方法在16世纪可真够先进的，和卢梭后来提倡的自然教育法有点相像。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从蒙田的著作中看出这种教育对他的影响。但是蒙田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他的母亲有犹太血统，对此他缄口不言。而且他母亲一直和他住在一起，但在他的所有文字中竟没有写到他的母亲。对一个主张宽容一切的人来说，这个举动有点不近情理，这或许反映了他内心的自卑。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也有狭隘的偏见，所以他以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看世界。他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又两次退隐。他最喜欢的是藏身蒙田城堡的那座塔楼，那是他的图书室、写作间，这里陈列着拉波埃西逝世后遗赠给他的书和他自己最喜爱的古典作品。他让人在屋顶、房梁上到处刻下希腊罗马哲人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法文的名言 Que sais-je， 我知道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永恒的问题。当他隐身这座城堡时，法国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争斗的你死我活，他在这间安静的书房中心情却不平静，人间的喧嚣血腥更刺激他的思考。但是法国激烈动荡的历史却不让他独自安静，纳瓦尔国王亨利，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两次来蒙田城堡访问蒙田，睡在他的床上和他彻夜讨论许许多多重大问题。甚至在法王亨利三世与法定继承人纳瓦尔的亨利发生冲突时，两位国王都请蒙田出面调停，蒙田为此远上巴黎。谁知一到巴黎，天主教的吉斯一派的人认为他是新教徒纳瓦尔亨利的代表，竟把他抓起来关进了巴士底狱。幸好皇太后卡特琳娜连忙下令放了他。后来纳瓦尔的亨利登基成为法王亨利四世，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王，人们公认他的宽容、慈悲、待人诚恳、睿智都受蒙田极大的影响。亨利四世为登王位改信天主教，说了一句名言，巴黎值一场弥撒，有人考证说这是蒙田劝他的话。
蒙田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目的全在于和解，让王侯们和解，让新教与天主教和解。他最大的愿望是人之间和平相爱，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你看得很准，蒙田一旦发现他的劝说和工作徒劳无功，他就会抽身而去。他内心清楚什么是明智，什么是愚蠢。用周濂先生的话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看透了教派之间的残杀是由野心、残忍加贪婪推动的。结果他1570年卖掉了高级法院的职位，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蒙田庄园的塔楼，开始撰写他的随笔集。 AC 这种文体是在他手里成熟起来的。十年之后他出版了随笔集第一卷，随后他开始旅行，在旅途中种种见闻促使他更深入的思考。可没想到旅行回来他又被选为波尔多市市长，他很不愿意公职影响他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不想去上任，却收到亨利三世的信，有点强迫他必须就任的意思，他只好接任。接任后他不住在波尔多，而仍住在他的蒙田城堡内。不过他知道既然承担了职务就要负责，他依然公正聪明地处理市政事务，让市民更拥护他。结果第一任期结束，市民又选他连任，他只得从命。但是为官期间他一点不沾官气，继续安静地思考写作。当1590年纳瓦尔的亨利成了法王亨利四世之后，许多人拥向新朝廷，渴望捞取一官半职，他却只在远方给亨利四世写了封信，告诫国王，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征服者能引以为荣的是，他给予那些被他击败的敌人们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就像他给予自己的朋友 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一样。1592年，蒙恬安静地离世，葬于波尔多的飞扬修道院。蒙恬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他的思想却不简单。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会给听友们做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题目叫做《蒙恬的疑问，我知道什么》。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